让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真是要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和赞美。因着你的爱，因着你天国的吸引，才能够使孩子在这里做一个蒙召的见证。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灵在这里运行，愿做见证的人再一次的受激励，愿听的人也同蒙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样可以听见吗 ？OK， 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叫周涵娥，但是我还是要有一点自我介绍。我是来自中国大陆上海，在那边出生，也在那边长大。来美国以前是在一所高校里边当老师教书，也做一些的研究。来到美国以后，是1995年在美中冬令会上全家蒙恩得救，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正如经上记的那样，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信主之前，我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不愿意跟人家多啰嗦，但是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信主以后，主改变了我，使我看到人就愿意跟人家讲话，是因为主让我看到了人灵魂的宝贵，所以我看到人就要跟人家讲福音，讲十字架的救恩，讲主耶稣复活的道。因为我觉得也许这个人是我跟他见的最后一次面，我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我当我看到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实在是主的爱，是主开了我的眼睛，也开了我的胸怀，让我看到说庄稼已经熟了，做工的人少，主要差遣工人到地里边去收庄稼。这个话是真实的。每一次无论在培灵的会上，或者在门徒训练上面，当有牧师或者传道人呼召说有没有谁愿意去传福音，有没有谁愿意出来全世界的侍奉主，那我就会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来，站起来走到台前，愿意领受这样神圣的呼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被神的恩所感动，被神的爱所感动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往主那边去。那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们很单纯的跪下来为着人的灵魂祷告，并且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也静舍祷告，通宵祷告。主实在是奇妙恩典的主，他把得救的人用他的福音的大能领到了团契来。有的人甚至晚上来到家的门口敲门，要悔改信福音，甚至看到主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有一段时间，三个礼拜里边，先是加州的短宣队来，后来是一个牧师来布道。这三个礼拜里边，就有40几位的人信主归向耶稣。所以这个情形就让我们看到，福音实在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跟进、栽培和牧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情况下面，有一位做房地产的弟兄就看好了一处的房产，特别的来跟我们讲说他愿意出头款把那个房子买下来，可以改成聚会的场所。基督工人中心的传道人就来跟我讲说，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做传道人？因为我知道神是有呼召，而且也是以他的应许做保证，说你走到哪里我必与你同在。但是 当真的呼召来到面前，当真的传道人跟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里边还是有胆怯。一方面当时对要不要使团契成为教会，弟兄姐妹们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还是我的信心不够，所以我就跟传道人说，我说我也没有很好的装备，信主的时间也不长啊，就把这件事给推迟下来了，实在是有挣扎，信心是软弱的。信心的软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想到了，要是传道人女儿以后上大学怎么办，因为我们来到美国是希望给女儿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环境，当你要去做传道人的时候，这就跟你原来的计划不一样了，这是一方面的信心的不足。实际上后来的事实的经过是让我们看到，女儿能够上大学，能够进医学院，实在都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如果说我们家长能够做一点的话，哪一点不是从主那个领受而得到的，所以要把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主。第二个是主呼召你的时候是要把最好的给你，但是我所选择的是次好的。因为当时我在念 PhD， 那心里边总是想着要把这个学位拿下来，所以就没有顺服主的呼召，还是去拿自己的学位。那么这一段的路呢，走的也蛮苛刻的，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常常为我们祷告，实际上主也是有及时的供应和怜悯。当每当我想到主在我身上的作为的时候，实在是满了感恩，也满了敬畏的心。主对我的呼召我一直没有忘记，因为这个呼召实在是神圣也是深刻的。所以就在自己 PhD 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圣路易斯去访问康霍迪神学院。在那里的时候有两天和一个晚上的时间与那里的教授和神学生们谈话，也跟招生的人也谈了话。后来回来以后，我就告诉小梅说， PhD 结束以后我就不去找工作了，我要上神学院去了。小梅听了以后就非常的失望，她责备我说，你也实在是念的时间太长了，你也不顾家。他说的这个话也不是没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来到美国以后他一直在工作，而把时间都让我去读书了。我一个学位念完了，念另一个 PhD 念完了还不算，还要上神学院去念，所以他就非常的失望，也不支持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也跟牧师和传道人们谈了自己的当时的状况。他们都对我说，你要放在祷告里边，耐心的等候主的时间。就这样我就来到了 Kansas City， 在KU 的医学院里边找了一个 postdoc 的工作，以后又到圣地亚哥去工作，后来又回到了 Kansas City， 在一个优美的公司工作。这个同时我就来到了这个教会，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十年就这么过去了。虽然人是软弱的，虽然我没有选择最好的，但是主的带领一直没有停止。因为主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他要按照他的心意来陶制我们，来塑造我们。在这里我就想讲两点主在我身上的带领。第一点，主用很多的见证人让我来学习，有圣经上有信心的那么许多记下来的见证人，也有在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活着的见证人。在这里我就提几个。一个是有一个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一个年轻的教授，我们跟他很熟悉。他在事业很好的时候就辞去了教职，到越南去做宣教士，给我们有很深刻的激励和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传福音不仅是在本地，也有在远方，不仅是在本民族里边，也有在不同的民族里边。这个实在也是主开了我的眼睛。第二个方面，我在曼哈顿的那段时间里边有机会住在一个长老的家里边，我就看到这个长老和他的太太，他们两个人都很忙，而且也教会里边也有很多的侍奉，但是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却真正是言传身教，不仅是花时间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而且他们的家里边有家庭的祭坛，那就是他们每天晚饭以后全家人就坐在一起，一定是读神的话语，有祷告，有 有祷告的时间，有分享的时间。他们的孩子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做父母的从小就把神的爱，就把神的管教，以自己的眼穿身教带在孩子身上，所以孩子就能在耶稣里边成长。我看到他们的孩子的成长确实跟别人是不一样，所以让我看到了如何在小事上在家里边做起。第三个见证的是，我有最后我离开曼哈顿的那段时间是住在一个年轻的牧师家里边，他是一个已经蒙主恩召的人。在他的家里边，因为我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就可以观察到他每天的生活。他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第一个就是有灵修，跟神有亲近，然后就去辛勤的做工。晚上的时候，我看不到他看什么电视，家里边虽然有电视机，但是我很少看见他在看电视，总是在看书，然后准备讲章，也给我有很大的一个激励。看到说要做一个传道人，你要怎么度过你的每一天？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也带我去他们就是牧师和师母一起的聚会，在他们一个月有一次这样的聚会，在那样的聚会上面，他就让我看到说那些牧师和师母他们在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就分享。实际上师母和牧师们他们也很孤单，他们也有他们的挣扎，他们蒙了呼召，他主给他们是多的，但是问他们要的也是多的，所以他们里边的一些挣扎和一些的难处是一般人不能够体会的。从那里我也看到了我们做弟兄姐妹的要常常的为传道人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也请弟兄姐妹们要常常的为我祷告，因为我也是软弱的。另外一个方面，主也通过很多的积极的见证人给我有学习的榜样。我在那段被神呼召的时间里边，也正好是有一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 Life， Purpose Drive 求情那本书发表了，当时翻译成中文叫做直奔标杆。我看了那个书以后，就跟神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不仅要读这个书，我也要有机会到这个教会实际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过了七年以后，神就很奇妙的让我去圣地亚哥索克工作的时候，有机会到那个教会观察了11个月，确实看到主的福音的大能使人的生命被改变过来。另外一个方面是我进驻以后能够有机会多次的参加由生命期刊举办的灵命和生命的研讨会。在那些的聚会上面，有的时候我们是全家去，有的时候是我跟弟兄一起去。在那个聚会上面，让我能够聆听老一辈的传道人的训诲，也能够认识新一代被主所兴起的传道的人。在这里的时候，我想讲的是，我感受最深的是跟这些的传道人在一起，在主的面前敬拜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像在启示录里边讲的，好像千万的人在主宝座前的敬拜，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主的灵就激励着我，让我就更加渴慕要做主的善工。这是主在我身上的带领，这是通过见证人的榜样。另一方面，主也在悟性上面，在圣道的知识上面，也对我有一些的培养和带领。我在进驻以后，传道人就用导航会的门徒训练的那个系列的教材，对我和另外的弟兄进行门徒训练。这个训练对我从一个初信的人走上门徒的道路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当我正在祷告主说我怎么才能够更多的得到一些追牌的时候，有一对美国的夫妇就来找我说，在托比卡有一个平信徒的门徒训练有一个平信徒的训练，实际上是一个神学的2年的短期训练。那是一个每个月有一两次，是用周末的时间，说是从星期五的晚上7点钟到星期天的下午3点钟位置。在那个2年的时间里边，一共学了有10门的功课。在那段时间里边，是两个美国的家庭，一家为我付了学费，另一家就安排我有吃住的地方，把我安排在一个老传道人的家里边。那个软传的人是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台湾做过13年的宣教士。 主所安排的这一切实在是满了他的恩典和怜悯。对我来讲，通过这个神学的培训和训练，使我认识到实际上对这段的培训和训练，对灵性来讲不见得有马上有很直接的提高，但是对你所信仰的确实有一个系统的学习，也兼顾你的信仰，而且老师们也来教你如何运用工具书来解经来查经，也以经解经，也要联系到原文和它的语法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等，这对于用正理来分解神的道是很有帮助的。我在中国和美国很多的时间一直是在从事研究工作，所以我对研究工作也确实是很喜欢也很心爱，因为研究工作有挑战，研究的成果也确实是很能够使人感到兴奋。在过去的30多年的春秋的时间里边，我一直是做研究工作，所以主也知道我很喜欢做研究工作。那要做一个传道的人，主就要把你的眼睛不仅仅不能够一个眼睛望着世界，另一个眼睛望着主，只要你的两个眼睛都单单的仰望主。我知道我是软弱的，那主就要动他的手。就在去年我生病的那段时间，治疗的时间里边，我以前也做过见证，一个月以后那个治疗的副作用很大，所以就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很多的血的检查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主就借着医生的手把我从那个我所喜欢的研究的工作里边就把它拉出来了，因为主知道我如果我在那个研究工作里边，那我的野心也很大，因为我还想多做几个月苗，因为我在那个公司里边去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行当里边科班出身的，所以我能够在里边做出育苗来，实在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而且这个育苗做好以后，也已经在申请这个专利，申请专利，而且这个育苗已经进入到推向市场的最后的安全检查阶段。那么这个育苗报到农业部审批以后呢，我们农业部的批文所给予的肯定是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分类里边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育苗，所以心里边就很美滋滋的，就想再做几个育苗，所以就把神的呼召的事情就搁在一边。神知道我的软弱，也知道我的状况，所以神就借着医生的手把我一下子就从那个里边拔出来了。那么当然我在教会里边侍奉也停下来，就在那段时间里边，我有时间回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主一路上的呼，主对我的呼召和一路上他的怜悯恩典的带领。那主就在那边问我说，我愿不愿意顺服他的呼召，我愿不愿意顺服他的呼召。这就来到了一个十字的路口，这就来到了一个十字的路口。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曾经看到过的马丁路约翰，那是一个继四部曾和摩根以后在伦敦非常著名的西敏斯特会幕会堂里面牧会的老传道人。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些话，他说，对我来讲，传道是所有的工作中最崇高最伟大也是最荣耀的呼召，被神呼召从事传道是承受一项最神圣的使命，主的爱国度的荣耀吸引着我，所以我就不得不在主的面前降服下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知道我是软弱的，这过去的事情只能说明过去，并不能说明将来，正像保罗所说的，要忘记过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那上面来的奖赏。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向跟弟兄姐妹说，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今后要有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互相的搭配，共同的奔走天路，在这里好好的传福音，领人归主，也一起的同的共同的来走十字架的窄路，每一个人都好好的预备做那五个童女灯里边是有油的，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同奔天路，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主。
亲爱的天父，
你多次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为主而活，把一生献给主，为主而用。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愿你早一点的回来。谢谢大家。
我今天，我其实做梦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会在这里做这样一个见证，因为这完全不是我的本相，其实这是完全是100%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因为我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忧虑胆怯和疑惑我样样都有，我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也非常小气的人，特别是在金钱上我是看得很重，也抓得很紧。所以你要让我知耻寒恶，放下工作，不拿薪水，全时间在教会服侍，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加上呢，我又是一个非常害怕得罪人，我也更怕被别人得罪。那我先生呢，韩儿他又是一个说话声音又很大，讲话又很直，又不是很会说话，所以也很会上，也不会拐弯抹角，他更不会看别人的眼色。所以呢，教会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以难免会得罪人，而且呢，也难免会被得罪。所以这也是我最怕也最不愿意做的事。所以按照我的个性和我的德行，我是不可能让我知识含了出来的。但是今天我做这个见证，并不是说我比你们好，也不是说我有什么改变，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也很清楚我的属灵的光景，我真的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这16年以来，我对我先生出来全时间服对我先生全出来全时间服侍奉献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和我先生吵架的话题，而且每次都是大吵，一直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就跟神生气，我甚至想离开教会，我想离开神。但是尽管我是这样的背念心硬，我一次次的抗拒顶撞神，让主耶稣伤心担忧，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我。
在这漫长的16年当中，主耶稣用他的百般的忍耐和宽容包容我，用他的恩典和怜悯托住了我，又借着各样的环境和试炼来改变我的心智，他让苦难和疾病来完成他的心意。在我的心里的深处，我真的是一千遍一万遍的感谢神，感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若不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的爱和舍命的爱，若不是圣灵的大能和他的作为和他的感动，像我这样一个完完全全是以自我为中心背逆自己不体贴神的心意的人，我今天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站在这个地位。今天唱的这个歌我也很感动，其实也就借这个歌让我能够跨出来。下面我是一个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被呼召的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全家是在1995年在那个曼哈顿这个冬令会蒙恩得救。那时候呢，我们在曼哈顿的团契里面服侍，当时叫我们全家，我们团契一共就10个人。我们一参加，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全家参与服侍。直到现在16年以来，除了我生病或者不能来，我们没有停止过任何的聚会，包括祷告会、查经、主日学和主日崇拜以及特会。所以就有时候我就想，为什么神没有放弃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特点，我没有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那韩儿信主以后，他信主以前，我因为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非常清高。我一直骂他，我说你的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他从来不会跟任何不认识的人讲话，连我的朋友到我家来，他都不出门，他都不接待，也不让我女儿出来。所以可是信主以后，我觉得他完全就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就看到谁就去跟他讲传福音。因为我们在学校买份团契嘛，都中国人，到处都会有人，我们住的那个公寓啊，楼上楼下到处会看到中国人。他有时跟他传福音，他不看人家脸色，这个人愿不愿意听，他就要跟他讲。 所以就我就很生气，每次到了星期五下午，他一定是拿了一本，我们那里有一个华人的名单的一个那个名册，电话本的名册，他拿电话本就会一个一个电话，他就会打电话邀请人家到查经办来。后来以后有人信主就跟我说，小妹你知道吗，那时我们都躲到图书馆去，星期五都不敢在家，因为知道他会打电话来。那有时候我就让他，我做饭的时候我们楼上邻居，我们就做中国人，我就让他上去，有时候去还个东西啊，或者借个什么葱啊什么，他上去他就不会下来，我就很生气，他就上面去讲，就去传福音了。所以他就完全是一个好像被着魔的那样一个人。但另外一个变化呢，我就觉得他有一个，他要奉献自己，因为每次呢加州短信队或者我们那时我们在学生团体嘛，我们很多时间每年冬令会夏令会复印，我们一定会带着慕道朋友到那个冬令会去参加特会。他每次只要牧师呼召谁愿意出来传福音，谁愿意做传道，他一定会出来，一定会举手。所以那时我就看他花太多时间了，我就很担心，我就担心他影响他的毕业，所以我开始就拖他后腿。那我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一天只有24个小时时间，我做了神的事，我就不能做自己的事情。我当时就想，我真的发疯了，我就很害怕。有一天我就和那个柯才，可能我们有的人知道，他是我们那个团契的弟兄，我们在同样一个实验室工作，我从实验室我们就往家里走的路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讲起，我就那天我就很害怕，我就跟他讲的时候我就在哭，我说柯才，我说我好害怕，我还要出来做传道人。柯才说，小妹你不要害怕，神不会单单呼召他，他不会呼召一个人，他一定会呼召两个人的。所以呢，那是在曼哈顿的情景。后来呢，我就到康奈斯工作了。那时候我就想，我来了，他在那边两地分居，那他一定会迫使他抓紧时间，赶快毕业就工作。所以有一天我打电话就给他，我就说你已经在写论文快毕业了，我说你可不可以现在就开始找工作啊，发点信啊。我说那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也要花时间，那你呢，在写论文也要花时间，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论文写完了，那你工作可能就找到了，就省时间了。我说你就可以赶快找。我就这样跟他讲，他说什么，我从来就没想到我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我说你做什么，他说我要去神学院。当时我简直都发疯了，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后来我就把电话挂了呢，因为他不在，我也没人发脾气，我也没人去发火，我只能一人生闷气。我当时越想越生气，我说神，这个神怎么这样带领他，我说怎么一天不考虑我的情绪，我早知道他这样，我说他不应该信主的。我说我真的，这是我的真实光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样神我也不要信了。我当时我就决定离开教会，我真的是，我也不想，那时候我真的想离开神。可是当时有一件事情就很让我为难，因为可能你们都知道，那时我们住在八七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打开，有开放有查经班。那是在我们家周围有几对中国人，他们跟我情况一样，先生在曼哈顿工作，所以太太呢每个星期我都要开车回去看他看先生。那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冯牧师就跟我说，小梅我们可以星期四没关系，就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要长，因为星期五都要上班。那我说好，我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家就那就开始一个查经班。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我因为不记得，那时好像我记得那个查经刚刚开始一次不是两次。所以那时候我就想，那怎么办呢，我不去教会，我这个查经班也不能在我家，我也不要开放，可是我怎么跟弟兄姐妹讲，你们知道我真的是很要面子的，我怎么去开口说我要离开教会，我要离开神，我说不出来。所以我就心里很沉重。所以那时候那两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心里很烦，我说这怎么办呢，时间一天的过去，星期四马上就要到了，哎呀，我说那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结果后来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在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记得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早上，反正是快接近星期四那天早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已经醒了，我没起来，我就听到有声音在我耳朵里，就叫我的名字，就叫了三遍，他说小梅小梅小梅。但叫第一遍的时候我还糊里糊涂的，但到叫我第二遍的时候，我确定这是在叫我。 因为我身边没有人，但在叫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这是在叫我的名字。我那时真的相信这个声音从天上来的，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我脑子很清楚，这不是也不是人的声音，但是非常清楚叫我小梅。因为当时我心情很不好，很沮丧，我也根本没去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是当天我上班去到实验室的去的时候，我就好像我就莫名其妙我就在唱歌，我老板进来就说：“哎，小妹你在唱歌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实验室的我那个 group 就我一个人，现在我们 group 有五个人，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把我的心中的一种沉重、一种烦恼就挪去了，把我的念头也挪去了。我自己好像也不知不觉，好像我这个喜充满了喜乐。我在实验室唱歌。那当然晚上呢，就自然了，我就开放家庭，就一直到我们搬去加州。但到后期的时候，丽红也跟我们一起两家就轮流开放家庭。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那段时间我每次我想起这个经历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感动，都会流泪。我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我真的就是一个小虫都不如，可是我们的神他却这样的纪念我，却这样的顾惜我。所以那时候我经常被这样的经历我感动，我会流泪。可是人是很容易健忘的，很快我就这个事我就再没去想他。那后来呢，韩国他就没有坚持，因为我的反对，他就没坚持去读神学院，他就在 KU 做了一个博士后。那在这段时间，他好像他经常会说这句话，他说为地上老板做事真的没有意思，为天上老板做事有意思。他一说这话，我就跟他吵，我就很生气，我就口气很硬，我就那时我就用一种讽刺挖苦，我就嘲笑他，我说你出来你服侍谁呀、啊？我说谁会服你服侍？我说你拿什么去服侍人呢、啊？我说你出来服侍，第一个就绊倒的就是我。我就这样就去挖苦他。2003年，我们去澳洲去看他的爸爸妈妈。我记得在澳洲，我就觉得他好像有一根筋在他里面，他动不动这面就出来。在澳洲他又提这个事，我就很生气。我那天就去到他妈妈爸妈面前去告了他一状，因为我知道他爸爸妈妈他是个孝子。他爸爸妈妈也是很有智慧，总是帮我说话，所以那天我就很得意啊。完了，后来回来以后，这段时间我记得，我昨天问冯牧师，我说哪什么时候，冯牧师也记不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有一次冯牧师的信息，他讲到十个童女，那次的信息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就这一想，哎呀，我说我不要将来我说被关在门外咬牙切齿哦，我说那我什么样要成为五个聪明的童女，我怎么样保证我的神灯里有油啊？我就有点警醒，有点反省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像有点糊里糊涂的。但是我记得好像吴浩好几个弟兄姐妹都去问冯牧师，那我们怎么样做才能保证我们灯里有油啊？能够好像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警醒的。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其他话我记不住。冯牧师说你们先一对一的先做起来，可是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没做。那反正只是停留在我的脑子上，所以也没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我也没改变。那后来我们全家去加州，后来回来，加州回来以后，我发现我先生他一直在改变，就说他的念头越来越大，而且呢，但是有时呢，我觉得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呢，他分享到他有一些的看见，他有一些就自己读经的一些体会啊，他都一些的神给他的话，所以我就说，哎，他好像说的也蛮有道理，可是我没跟他讲。哦，那时候呢，他开始呢，每次我们吵，我还是为这个事吵，他一直要说，我就跟他吵。他那时开始他就跟我挑战，就控告我说，你读经啊，你祷告好像很好听啊，就说也很感动，你为什么就不能顺服啊？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时候我的语气好像稍微好一点，我就说我没有神的呼召，你如果你有神的呼召，你有感动，你出来跟我没关系。我没有神的呼召，我也没感动，我不会出来。我说到天上，我也不想要奖赏，我更不想要冠冕。我说我只要老老远很远的能够看到主耶稣，我就够了啊。我就是这样光景。
那后来呢，神也借着边波波那时候在我们教会讲的信息，那时候他的信息真的是蛮感动我的。他那时候他在我家住，住了两个晚上，所以我们跟他有点多的接触和交通，所以我在他身上我可以闻到主耶稣的那个香气，所以很吸引我，我也很有兴趣，我就看了他的写了一本书叫《无名的传道人》。那同时呢，我也想多听听他的一些讲道和信息，所以我找出好几套。那个就是中国福音大会的信息，以前的，因为它这上面有一些信息，我就那时候我就天天在看，那我就不单是看边波波的信息，我也看了其他的一些那个讲员的信息，那里的信息非常的强，而且里面的好多的话，好像我这在对我说的，我就看到好像我表面是在服侍，好像有人还觉得我很爱主。可是但是我属灵的生命，我真的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一个小婴儿。那特别是在当我看到有一节是说所有的宣教师的见证，那是非常的感动我。那里面有好多都是年轻的，非常年轻，都单身了，他们就放下这里一切的舒适的工作，不计代价就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我们中国那时候是很贫穷又落后，而且语言又不通的地方，结果他被当地的人嘲笑弃绝，甚至被殉道。那时候我很有感动，我觉得好像我就是他们，我就是那些轻看弃绝好像逼迫他们的人，我跟他们一样哎，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好丑陋，我觉得我怎么那么自私，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并不觉得好像，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内疚，我现在就在神面前真的悔改。完了那个什么，他们福音大会的一些同工就去那个采访那些就是没有被殉道的还活着回来的一些老前辈的一些宣教师，他们就问他，他们当时你为什么你们会出去就是说放下一切去中国传教，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说因为神呼召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说他们为什么怎么那么简单就这样出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我是有一点反省，可是我还是跨不出去。那有一个晚上我现在加班，我自己也在家里看，我就看也是看那个十字架的一个影片，每次十字架每次一个中国福音的影片，每次这个福音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前面都有一个歌，就这个你们今天示范性的歌，每次唱到这个是吧，我就心里就很火热，就很 touch 到我。那天呢，它里面就放到一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里面一个短片一个影片。那天当我看到一个兵丁，他右手拿了一个锤子，左手拿了一个钉子，这么长，在往主耶稣手上在钉的时候，在那一刻，我的眼睛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下去，我就闭着眼睛，我就一直在哭。我那时觉得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好像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是在2000年以前，好像就是在我的眼前，好像那么的逼真。而且我觉得主耶稣钉十字架故事也不像以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停留在我脑子里这个知识和我的故事，好像就是在发生在我的眼前。那是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他钉十字架那个这个场面，他完全渗透印到我的里面，而不是以前我自己在脑子里面。就在那一刻，我没办法抗拒我以前的那种悖逆，好像我有点明白知道神的心要让我放下自己，要顺服，要让我自私含而出来。所以那时候我没办法抗拒这个里面有一种力量。后来我那时候我就跪在神面前，我就跟神做了祷告，我说主耶稣，如果神你真的是这个含而要出来，真实的是你的呼召，我说那我愿意顺服，但是我不清楚，我很害怕走这条路，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说如果真是你的呼召，我说那你要让我清楚的知道，如果真的是你呼召，我愿意出来，但是我要清楚知道是不是你的呼召。后来我就跟神要了一个印证，因为你们都知道我现在有肝炎病毒已经好多年了，他经常回来就累，我跟神说，我神啊，我说都是我在照顾他，他怎么可以服侍你啊，我说我要你服侍他，他怎么服侍你，我说神，如果你是真的，这呼召是你的，那我说我就要跟你要印证，你要医治他的病毒，医治他的肝脏。 那时候我是这个信心是很单纯，我就在跟神讲。但祷告完了以后，马上我的疑惑上来了，这不可能的事情，神怎么可以医治他？怎么医治他？好像就像旧约里面的一些故事里面就说，瞎眼的看见，还都是这故事。现在我没看到，我很不相信，所以我就不相信他。完了那个。后来那时候呢，正好是2017年，我先生就一直想让我去香港参加那个中国福音大会的聚会，我当时就不敢去，我是没跟他实说，我就说我心里在想，我这两天那么感动，我不要到了中国福音大会，我被神一感动一呼召我就出来了。我当时是真的想，我心里想我没跟他讲，我说不去，他就跟我说，你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机票，你就因为不想花这个钱。我其实觉得很生气，我不是这个，我是冤枉，我说我是怕被呼召出来，我没跟他讲。可是以后呢，每次我们为这个话题在争执的时候呢，好像我不是在那么抗拒，那么紧张，而且也不是在 focus 在就不是在盯在我先生的出来的服饰上面，而且盯在我自己身上。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 lady， 为什么？因为我说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我没有爱，我不能爱不可爱的人。我说如果你让我服侍出来，我这样出来我会很辛苦的。当时因为正好嘉亮和修复他们出来，他们因为我们比较了解，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凭信心，就一个人工作，嘉亮把工作溃掉，带了四个孩子，房子卖掉，他们出去。他们有多大的信心？而且因为呢，我也比较了解秀芬，他是一个度量很大、很有爱心的。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如果我有秀芬那个心智，我有秀芬这样的爱弟兄姐妹，这样的大度量，我就出来。我现在做不到，你现在让我出来，我会很辛苦，会很累，因为我实在是我是很小气的人。后来我说，那你要为我祷告。那从那以后呢，我自己也开始为我祷告。我不祷告，不是说祷告我要出来，我是在祷告。我说神啊，我说你让我变得不要那么小气，让我要就是要爱不可爱的人，让我心胸要宽一点。那我也在这个神面祷告。那后来你们就知道，最后就发生一件，就是我先生，去年了。去年就是说我现在的病毒，它一下子就从17万一个月里面17万弄到54万。其实那时候他的状况还可以，只是这个精神的压力很大。你想想，有54万的病毒在你这个小小的肝脏里面每天在繁殖，那明天可能要100万，你想都不敢想，想了很多，就晚上就精神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我说那我们可能要治疗了，我们去找医生。医生说治疗他是可以，但是没有100%。他说，根据我先生的那个，我先生的病毒的那个型号，他有6种不同的那个基因型，他是一种比较好的，不是比较好，就是说他一种型，他这种基因型呢，只要6个月治疗就可以了。那6个月治疗呢，他治愈率就是也就70%，最多是80%的可能性。那我们想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去碰一下了。当时我也没想到主耶稣那个给我要那个印证，我完全忘了。那可是有奇怪的一个事，就是我现在一直在想，我现在其实是一个很仔细的人，我也是一个学医的。可是那时候我们俩在治疗之前，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去研究，也没有去查考，到网上去看这药物到底有多大的毒性，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剂量有多少，我们俩都是没有去看，就一头就栽进去，医生怎么说就怎么用。结果用了一个月以后，我现在在复查血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它全血，它不是降到一般的低，低到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步。那时候我现在还在单位工作，他是做病细菌的，你们都知道。那时候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感染上。所以我现在想想也很可怕，所以那是真的神的保守。后来医生说你们不能上班，一定要停止在家休息治疗。所以呢，后来医生开始说你们不能治疗了，你们这个药物怎么那么大，他从来没看到一个人怎么反应那么大。后来可是我们就跟他求，说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给我们治疗，我们减量。就说那好，你们既然你们答应了，那我就答应你们，那就我们减量治疗。那他说效果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们当时心里想，不管怎么样杀掉一点病毒总比不杀好。 反正就抱了一种侥幸心理，我们就有简单那样治疗。那后来大家都知道，在这三个月的当中，它不单单是影响他的所有的血球，他把所有的体内的器官全部被受损伤，包括他的电解质全部紊乱，他的那个心脏、肝脏、脾脏、胰腺，他的肾脏全部是被受损伤，所有的血全部是不正常。以前的血的标志上有几个红的不正常，后来他全部是红的。那后来最后他发心脏病，发了几次心脏病，在医院急诊的时候，那医生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星期六他说我命令你们要停止，你们再怎么样说我也不会让你们治疗，你要停止。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就是治疗。那在整个这个疾病和苦难的痛苦的挣扎当中，精神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是一种无形的，一种可以压到你的骨头里面，你真的是不知道的。那我也不知道这病毒是不是已经被清洁了。那病毒如果再回来的话，因为只要有一个病毒在里面，它就可以复制两到四、四到八，就这样一直复制，马上就几万、几千，就这样出来。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病毒再回来，那不是苦吞一个白吃的？那就是一直在窝里。所以那时候的经历是一种担心，也是沮丧，也很害怕，根本就没有把握。但是我很感谢神，在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让我看到我自己是那么的有限，我是那么的虚谎。圣灵也光照我，让我看到只有那位永恒的神，他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让我依靠，他可以带我走出那个无奈的黑暗，那个光，那个黑暗的过程当中。那但是呢，神也借着这条又是黑暗又是漫长的这条路来显明他自己，来成就他的工作。我虽然是一个悖逆之子，但是神他就是神，他不像人以恶回恶报恶，他是用他的丰，他是用他的丰盛的慈爱和慈爱的双手拥抱着我，就像浪子回头的回头里面的故事一样，那个儿子悖逆花光了他一切的爸爸的一切的财产，但是当他愿意回头的时候，他爸爸就是双手拥抱他，并且把最好的礼物给他。那在这大半年，在这个大半年里面，我先生经历了许多的疾病，后来你们也知道他又发了皮肤皮疹和心梗，所有的就是那种病魔的折磨。那我自己呢也经历了一场阑尾炎的一个手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么小的手术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就在我那一刻，在当我痛的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那时好像我发现我好像我要死过去了一样，因为我全身手脚都发麻，我就觉得我要休克。我那时一刻我就觉得，哎呀，可能我要过去了哦。就借着这些事情，曾让我重新的回首反省我的人生。我实在是看到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有限，也很脆弱，也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能活着，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感恩的心带出了我一个满足和知足的一个心态，神的丰富虽然没有让我家财万道，但是呢，神的供应让我们家丰丰足足。想到我女儿医学院毕业，我也是非常的感恩。所以那时候呢，对，可是同时呢，我也开始有点指责后悔。我就想，当初如果我让我先生出来读神学院，哎呀，多好！现在已经十几年，已经服侍了哦。想到这里，我就很后悔。我就很后悔，当时为什么没这样做。那后来我就想，哎呀，这么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大，就说这么大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余下的日子也不多，所以我当时就想，我无论如何不能再抵抗，我不能再抓为作为我自己用，我说一定要把它交在神的手里。后来我们就全家同意，我就说我先生生病恢复以后他就不去上班，就直接出来服侍。那时候我女儿正好在家，他来那个，他来好像是面试吧。我那天就问我女儿，我就说淑静，我说你为什么同意爸爸出来？我女儿说了一句话，说妈妈，爸爸的热忱这 passion 本来就在神和教会的里面，他不在工作上面。他那句话一说，当时我非常的羞愧，我说哎呀，我还不如我女儿，她看得那么清楚。所以当时呢，尽管我心里面已经有准备，而且呢，我也在神面前表态，我也祷告，我说我愿意同意，我不是同意，我支持我先生出来。但是我心里深处还是有点不舍得，因为
因为想到以后呀，每个月的收入要掉，要少了很多，我就在想，哎呀，如果我和我先生的收入换一下就好了，那我就不会，我就比较轻松。我说就没问题，神知道我的心，神知道万能的心，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他知道我没有完全奉献，所以他就又借着另外一个环境来试炼我。今年五月份，我们公司现在在扩大，在就是说在招很多人，他们的研究所 IND 来了一个新的 VP， 他是一个台湾人，因为我们中国人，他们 IND 中国就他一个，所以他很快就知道我先生情况了，他就跟我说，小梅，你先生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回来，我要去看看你先生。后来我当时我心想，哎呀，我也不能跟他讲我奉献了，因为说实话，在我的心里面，奉献这个禅当中好像不是一个很亮的一个，好像让人好像觉得哇眼睛一亮的，好像那种好像事情。我就说，我说我们不回来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先生很优秀啊，他做得很好，也有很好的圈里。哎呀，我说算了，我说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前手下好多中国人都做得很好的。后来他就让另外一个中国人，他也是跟他一起过来了。要开发一个新的大疫苗的一个 group， 他是中国人，他是做 director， 就让他来找我。他说小梅，他说 Steve 就那 VP， 他让你先生今天晚上就写封信给 HR， 就说让他要回来，就跟他说我要换一个 group， 就这样一封信给 HR， 你什么都不用管 ，Steve 会 take care， 今晚上就写。我到了家还再给我打电话，小梅你要怎么写？写完赶快给 HR， 不能耽搁。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哎呀，我说我好像心已经平静了，怎么又被他那种，我就又焦躁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后来跟韩老师说，我说你要不要再回去做几年哦？我说你这样呢，完了做几年，完了再回来服侍，那这样呢你就再做几年，把房子配掉。完了银行里呢，银行里再多点钱，完了还可以帮助一下女儿还她的贷款，我这样我不是很轻松吗？出来了，我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上了祭台，你怎么又让我下来？后来我就想我不能再跟他说了，那天晚上我就一个晚上我就没说，就在挣扎，我怎么样想一个两全其美两不耽误的事情啊？要不要做 part time 呢？还是怎么样想都想不通，我心里真的是那时晚上也没有平安。完了后来第二天早上我就没上班，早上一早眼睛一睁开，圣灵就大大的光照我，神就让我看到原来我还没有完全放下，我还是贪恋世界上的钱财，而且神让我看到我是一个贪得无厌，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神说难道你还不够吗？你要赚，你要抓，你要到什么时候你还不满，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满足？哦，那一刻我心里就真的特别的直，我就在神面前我痛苦悔改，我说神啊，我说真的求你饶恕我原来我是这么样一个真的是贪得无厌的忘恩负义的人。那天我就在神面前，我神啊，我说我愿意顺服，我再也不能背负你了，我说我完全顺服下来。后来那天我就马上我就跟基督教打电话，我基督教我说我要马上跟教会 announce 要宣布，我说我现在要出来，我说不要让我有后路，这是我基督教说的。那后来我们就去找冯牧师谈。那我也很感谢神，冯牧师就跟我说了两点，一点他说小梅，你当时，你们，他说小梅，他说年轻的人年轻的时候出来服侍是最好的，你当时应该让你先生就出来读神学院，不过呢现在出来也不晚啊，冯牧这样说。第二呢，他跟我说了，他说其实小梅，你先生在生病的时候，他为我先生祷告，说他灵里他知道，他说会医治你，而且他也说神。他也说韩儿医治好了以后，他觉得韩儿应该出来了。他当时他说他谁也没跟没有他没跟人家说，只是我们跟他说了以后，他才告诉我当时的。当时我听了，我心里这种喜乐我从来没有过，因为我就比较有把握了。我觉得神也就是冯牧师让我知道，真的是神的福招，不是他自己要出来，所以我很感谢神。那在就决定奉献到现在这段时间，也有些弟兄姐妹这段时间跟我们分享，也有些很好的忠告。那有的人说 小梅，你要知道，你不是在服侍人，你是在服侍神。另外还有的弟兄姐妹说，小梅不管教会有什么声音出来，年长的也好，如果我怀孕有反对，不要影响你们奉献的心智。特别是冯牧师、冯妈妈，他们用他们一生服侍的经历，他们劝诫我们，他小梅，你们要忠心，要做仆人，不要怕，神负责。所以我很感谢神，他接纳我，他知道我的软弱。借着弟兄姐妹这些的见证，一些的帮助和鼓励，要提醒我，要让我真的忠心的钉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只有主耶稣他不会让我失望，他也不会，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感谢，谢谢。
In His time， 感谢主，在这段时间里面，很奇妙的，在神的主宰的权柄以及神教会弟兄姊妹的相爱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听到一个信息。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你们那天在的话，就是献于祭坛。你听见了那一个在耶路撒冷的号角，有羔羊要献祭的时候到了。但是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说背负世人罪孽。很奇妙的，感谢主。 In his time 的时候，又一个神的仆人到我们当中来交通耶稣一件美事，叫耶稣为了玛利亚做了一件极大的事，那一件事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做的。他问说，如果让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你认为应该是什么价钱？感谢主，因着这样的事情改变了玛利亚的一个价值观，玛利亚就尽其所能的表现在他打碎玉瓶的事情的上面，表示说主耶稣配得这一切。同时他有一首诗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们听听冯牧师的交通。
感谢赞美主，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聚会，是一个感恩的聚会，也是一个奉献的聚会。我们已经听到周弟兄和 周姊妹的美好的见证，是说他们如何的蒙着神的带领，蒙着神的呼召，愿意把他自己奉献给神，能够分别为圣的撇下周弟兄的工作，愿意来侍奉主。我不是说很多有工作的不是侍奉主，但是无论是我们放下工作，无论是在职在侍奉主的，都是蒙神所喜悦的。我想这一个奉献，这个祷告，不是单单为着他们二位，这也是为着了我们全体的弟兄姊妹。彼得前书第二章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我想我们多年没有一个专职的牧师来带领你们，我想自从我退休以后，我觉得身体渐渐的软弱，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我想是神的恩典，那加给我力量的，不然我想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见面。但是我神蒙召我一个信念，一个负担，就是希望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是传道人，都是传福音的使者， 都是君尊的启示，我们也可以一同的进到神永远的那一个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想这二位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想这地方轻描淡写的，其实我想他很清楚的知道，我想我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二位有这样的奉献的心，愿意侍立在主的面前。他们二位给三位的我们的教会带领的弟兄，每一个每一个都有很好的交通，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心意，也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意见。不但这三位分别的与他们在一起有交通，一起有交通，并且三位在一起的时候，我个人也在场的有交通，因为大家都是重新的愿意为他们祷告，为扶持他们。不但是三位，我想我们目前教会的十五位的带领弟兄，我想也是大家有交通，知道这个事情，以致我想同工会同工们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今天在这里的表明，乃是是一个全体的教会，他们一个要求说能够在这里愿意奉献他自己分别为圣，愿意在这里要求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愿意不愿意同心合意的一起为他们祷告。感谢主，也请你们上来。他们并且愿意跪在神的面前，我仍然的愿意有几句话，我就用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我想我送给你们的是一本的手册，这一本手册我没有带来，但是在圣经里面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三本三体做里面的服事的手册。但是当中有几句话特别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他的属灵的儿子也是他的同工，他说你当借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借力，尽心竭力，我们把一切的时间精力一切都献在主的面前，就是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道真正乃是 The Word， 乃是太初之道 Logos， 乃是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就四章第二节，这保罗又对提摩太说务要传道，这个道也是 Logos，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提摩太一样的第四章第五节，保罗劝提摩太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个传道的功夫就是传福音的工作，这个职分乃是 一个执事做了福音的执事，尽力的执事，尽力神所付出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怎样不感谢你这样的奇妙与奇妙的恩典，降临到我们这无辜的人身上。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却有大能，圣灵的大能，生命的大能，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主啊，把我们引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爱来呼召我们，愿你的血来买赎我们，愿你的恩把我们召回归回你的羊圈的里面。这是你的羊圈，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的家。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在这家中，能够在这样的无定散乱混乱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不得不感谢。我们也特别为着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你，愿你奇妙的恩手不断的来呼召我们，来呼召他们，让他们可以把他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主施恩在他们的身上。主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住在他们的心里，你的爱充满了他们，给他们的信心，坚固他们，给他们有美好的盼望，就是活泼的盼望，存在天上的盼望。你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他们的侍奉的路途的里面，仍然有许多的生长，他们需要你的能力，他们需要你给他们的智慧和悟性。主啊，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主啊，求主让他们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不但这样，并且能够在你的旨意的里面，让他们在你的里面行事为人，能够蒙得了你的悦纳，能够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叫他们，也叫我们更多的知道。是吧？不但这样，我们需要力量，我们行走的时候会疲乏，我们仍然是在这世间的当中，我们仍然是人，我们需要超然的力量，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的力量，爱子父魂的力量，父神恩典的力量，传领到他们的身上，也带领，也领导我们整个教会，愿意侍奉你的人的身上。主啊，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于在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更是叫我们能够消化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说你的旨意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在基督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在众圣徒的里面，常常向我们显明。 求主给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而行，在主的里面行事为人，遵主而行，深耕建造，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祈求。但愿你赐福于我们，祝福你的工作在这些年间，荣耀归给主的圣名，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 Amen。 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200